中共否认新疆机密文件，外媒查证结论证据确凿。上海悲剧在北京重演，退伍军人痛失独生子，发文起诉医院延误救治。文革 2.0 的见证，中国民众重回票证时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28号礼拜六。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5月24号海外多家媒体同时披露一份关于中共在新疆地区实施反人类种族灭绝罪行的机密档案，震惊国际社会。中共方面坚决否认，并且将这个称为是谣言，是反中势力抹黑新疆。不过外媒对此进行的事实核查证据确凿，中共没办法抵赖。这一次新疆机密文件泄露的时间点，正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华。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共外交部5月24号例行记者会上面，彭博社记者提问话，这一些泄密文件是不是真的来自中国警方的伺服器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话，是谣言，是反中势力抹黑新疆，并没有正面回答。美国之音的报道指出，中共的回应是误导实情，因为就在公布这一批新疆警察文件之前，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郑国恩领衔的一个研究小组，同一支由14家国际媒体组成的团队，分别用了几个月时间对这一批秘密文件进行调查和验证工作。5月24号当日，欧洲中国研究协会期刊发表了一篇郑国恩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再次对这一些机密文件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在论文里面，他们展示了缜密的验证方式，审阅这一批机密文件里面中共高级官员的内部讲话和相关政策文件，再同《纽约时报》2019年首次公布的另外一份新疆机密文件进行对照。郑国恩附上了大量的图片，通过拍摄日期、拍摄内容、相机的产品序号、相片里面人物的年龄、性别、拍摄地点和顺序进行了多次检验，并且同文件提及地点的卫星图像、建筑物标志进行核查，最终证实整批文件的真实性和一致性。另外，11个国家的14家媒体对新疆警察文件进行各自独立调查，也都证实了文件的真实性，包括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和今日美国的核查结果都支持郑国恩所得出的结论。目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不过最新的消息显示，巴切莱特在访华期间的有关言论被中共官媒错误引用或者错误形容，其中包括中共后事央视报道话，巴切莱特话钦佩中方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以及赞扬中方为维护多边主义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报道引用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发送的电子邮件澄清话，巴塞莱特的发言并非如中共官媒报道的这样。总部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非牟利机构维吾尔人人权项目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话，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表明中共政府试图以一种不咁微妙的方式来安排这一次访问，以令到一切有利于中共。北京疫情持续蔓延，封控措施不断升级，上海封城荒诞的一幕幕再度在北京上演。北京怀柔区一名退伍军人的独生子就因为医院疫情防控等等因素延迟救治而离世。悲伤之余，这一名父亲发文举报北京顺义区救急中心缓忽职守延迟救治。5月26号夜晚，大陆微信公众号明武发文表示，32岁的宋某新是他的独生子， 租住在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后凤伯村平安街93号青年公寓。5月11号凌晨，因为突然间感到胸闷胸痛，凌晨3点38分打120电话求救，但是直到凌晨4点32分120急救车才赶到现场。当时宋某新已经倒地失去意识将近10分钟。在他被抬上救护车之后，急救员不单止没有持续进行心肺复苏，也都没有使用随战而抢救。同时还说顺义区医院能不能够接收病人仍然不确定。五点钟到达医院之后，医院并没有立即对接转运病人进行急救。直到急救车的工作人员和地面工作人员进行了几分钟的沟通之后，才将病人推入急诊室。但是病人早已经没了呼吸和心跳。之后医院进行了两个钟的抢救，7点30分宣布病人不治离世。文章说，从顺义区医院到患者的住地只有5公里多一点。按照凌晨四五点钟的路况，从医院出车到达现场只需要10分钟左右。但是顺义区急救中心以没有协调好接收医院为名，迟迟没有派出人员对他进行急救。顺义区医院先是因为他来自疫情管控区拒绝接收，之后又没有提前做好抢救准备和救护车及时对接，最终延误了他本来十分充裕的急救时间，令到他不幸殒命。文章表示，他的仔生前身体健康，从来未患过大病。按照北京目前的医疗急救水平，只要获得及时救治是不会出现生命危险的。作者愤怒地表示，顺义区急救中心、顺义区医院焕发棘手，丧失了年轻的生命。事件曝光之后，顺义区政府5月27号发通报说，针对反映顺义区医院以及顺义120急救分中心延迟救治导致患者死亡的问题，顺义区委区政府和北京市卫健委成立调查组，现在对顺义急救分中心负责人以及相关责任人停职进行调查。相关消息引发中国网民关注以及批评，又见生命消失在医院门前，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都是人祸，过失杀人应当严惩。还有网民哀叹，上海封控的悲剧再度上演，应该告国家。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伯5月25号接受日本共同社线上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是主权国家。他还说，美方重新审视一中政策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明，如果中共军事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令到观察人士都聚焦美国的台海政策立场会不会调整，不再执行战略模糊政策。艾斯伯对此表示，因为中共武力犯台的忧虑增高，美方的战略模糊应该转为战略清晰。美国之音26号的报道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中国政策演说前夕，多位共和党议员呼吁美国必须坚定表达捍卫台湾的立场。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说，拜登政府需要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强硬的政策应对中共。美国应该要在印太地区更加强硬，这个意味着协助台湾防卫。也都有参议员直言，现在是改变对台战略模糊政策的时候了，呼吁布林肯在演说入面明确展述这个立场。在中共严厉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下，对一些解除了封控的小区，居民出行除了需要有核酸报告和健康码之外，部分小区和地方还规定必须携带当地居委会或者街道发放的出行证。继之前网络爆出春耕证、夏田种地证、临时通行证等等名目不同的限制居民出行的票证之外，上海部分小区规定出入小区还必须出示留湾证，也就是散步证。散步的时间每个小区不尽相同，可能是两个钟、四个钟，也都可能只是给半个钟。上海市民周女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证实， 佢所在嘅宝山区目前仲喺封控之中，仲喺度做核酸，佢哋仲未有呢一啲证件，可能要到6月1号先至解封。但系因为佢患有疾病，系残疾人，所以佢可以向居委会攞出行证外出睇病，但系只能够去医院。上海市民曾先生亦都证实咗呢一啲证件嘅存在，佢话嗰啲证系有嘅，佢就系要限时间，佢规定你几个钟俾你去超市入面买嘢，实际上这个时间根本就嚟唔切。佢有各种嘅障碍，唔俾你踩单车，唔俾你开电瓶车，就系要你步行，行到超市，超市入面人山人海，啲嘢都未买齐，时间就已经到啦，你仲要赶翻去。你仲未翻到嚟，佢就已经将门关住咗，唔俾你入。大家都怨声载道，佢就系用呢一种办法造成一种恐慌，唔俾你出去。年纪大嘅，行动唔方便嘅就唔出去啦。实际上，佢呢个证嗰个证就系同你设置障碍，限制你嘅人身自由。曾先生仲话，除咗通行证之外，佢哋仲有香烟票，有香烟票先至能够买烟。而且亦都必须向居委会交钱，导致团购物品直接涨价。好多团长，亦就系统计居民购买嘅物品以及对外联系嘅人，都唔愿意做啦。唔单止系咁，而家农民落田种地亦都要证，佢可以发呢一个证，亦都系手中有权力对农民斩一刀。而家最狼嘅就系居委会啦。而家每一个人都利用自己手中嘅权力赚钱。网易手机游戏《哈利波特魔法觉醒》被发现删改了来自《哈利波特》小说原著的多种元素，令到中国的书迷表示难以接受。这款游戏由网易公司推出，经过《哈利波特》官方授权。5月24号发布公告说，已经对游戏内容进行了文本优化，将魔咒阿瓦达索命改成阿瓦达，另外一个重要的魔咒转心换骨被改为催心咒等等。声明仲表示，为了创造更加积极健康的游戏内环境，将原著入面的三把扫把酒吧和猪头酒吧改成旅馆，游戏入面的成就无期徒刑就改成了巨意横生。英国奇幻小说《哈利波特》在华文社会有庞大的读者群体，甚至形成一个自称哈迷的群体。上述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广泛不满。现居美国加州的留学生 Will 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作为哈利波特小说以及电影的爱好者，这些乱改令人难以接受，觉得这个简直是莫名其妙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说，连酒吧这样的词语都要被和谐，令他感到尤其荒诞。酒吧这个词替换成旅馆，就能够假扮小说入面不存在酒吧，现实入面不存在酒吧吗？太搞笑了。现居纽约的留学生 Louis 说，这样的删改令他感到滑稽和无奈。他说，他既不可能通过将一些词和谐了来减少青少年接触暴力或者是其他血腥内容的机会，他亦都不可能通过将这些词和谐了来简化青少年对世界认识的机会，两方面都是非常无奈的。我觉得看上去好好笑，只能够说是为了满足一些指标来做的无用功。在中国游戏论坛 NGA 玩家社区上面，有网友说，这件事令人在现实之中体会到了魔法，并且发自内心感谢我们中国魔法部，即是有关部门。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